一起来混童话吧。
关于影翼神功的一段传说。一年一度的齐云山论剑就要在齐云山之巅展开对决了。这几天各路高手云集齐云山。上云楼啊，是齐云山脚下最大最繁华的酒楼，离对决的日子尚有十几天，这里所有的客房就已经被住满了。这天下午，一个年轻的小和尚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出现在上云楼前，看他的模样并不像是来参战的，最多是随师傅一起来观战学艺的。
哎，不好意思小师傅，本店已经没有客房了。
店小二恭恭敬敬地说着，却横起胳膊将他拦在了门外。
没有客房不要紧，给我安排一间柴房或者马厩，能睡觉就行。
小和尚推开小二的手跨进店内。小和尚的高声喧哗引得殿堂里正在喝酒的众人纷纷转过头来看。
这
小二有些吃惊，来这店里投宿的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大侠高手，像这位小和尚一样不讲究的还真不多见。
哎，小师傅，这恐怕不大合适吧。
没事，我只在这儿住上一晚上就走。
小和尚从包袱里掏出一大锭银子。
你放心，房钱我不会少付的，还按客房的价格付。
小二一见这么一大锭银子，欣喜往外。
哎，小师傅，让您住柴房一定不合适。哎，那个楼顶倒是有一间阁楼，床和摆设都是现成的，就是地方小了点，常年也没收拾。如果您不嫌弃，我这就给您拾掇出来。
好。
小和尚背起包袱，跟着店小二走上楼去。这小和尚轻功非凡呐。大堂之中，一位长者仔细观察小和尚的步伐，轻声地对身旁的徒弟说：师父何以见得？那徒弟并没有从小和尚的身上看出什么异常来。
你看他上楼，一丝灰尘也没有踢起。
徒弟循着师父的指引看去，果然，那积着厚厚一层灰的楼梯在小和尚的脚下竟然没有丝毫动静，而小和尚身后的店小二早已经在灰尘中留下几个乱七八糟的脚印了。
夜里睡觉，你不要睡得太死了。
那长者低声地嘱咐徒弟，
多留一道心。
朗朗夜空中突然闪过一阵霹雳，没有雷声，四周静得出奇。哎，好端端的怎么打起闪电来了？众人推开窗户纷纷议论。
没事没事啊，各位客官不用担心。
上云楼的掌柜走出来对大家说，
本店的楼顶啊安了一根铁针，可以起到避雷的效果啊，大家安心休息吧。
正当大家走回客房时，突然一个灼人眼球的光影从上云楼的楼顶射了出来，如同晴天霹雳一般，只是这霹雳不是从天而降，而是从屋子内发射出来的，而那霹雳的来处正是那位小和尚住的阁楼。
哎，那是什么？闹鬼吗？
我闻到了一股妖气。
这些武林高手虽然身怀绝技，却没想到一个个畏惧妖魔鬼怪。
那阁楼里还住着人？
店掌柜看见阁楼里亮着灯光，哆哆嗦嗦地问店小二。
是的，下午来了个小和尚，我就带他住进了阁楼里。
哎呀，你这个笨蛋。
掌柜的附在店小二的耳边低声的怒斥道。
那阁楼你知道什么来历吗？啊，我十多年都没有踏进去过一步，你怎么敢带客人住进去？
哎，空着也是空着，我本想可以多挣一间客房的钱。
店小二委屈地说。
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，你我可负担不起。
掌柜的吩咐店小二，
快快去将那位小师傅接下来。
哎呦，我不敢呐。
店小二被掌柜这么一吓唬，也浑身哆嗦起来。正在这时，阁楼的窗户像是被一股气流猛地冲开了，呼的一声跳下一个人影来。
正是那位小和尚。
哎，客官，你可慢点啊！
上一楼足足四层楼高，小和尚竟然说跳就跳下来了。小和尚谢过掌柜的关心，焦急地问大家：
请问各位，看见一道光从窗户里闪出来了吗？
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就从你的屋子里闪了出来，那是什么呀？
掌柜问。小和尚没有回答掌柜的问题，而是继续追问：
那光朝哪儿飞去了？
那边，那边。
众人齐齐指向东南方向的河边。
谢谢诸位了。
小和尚说着抬脚追去，转眼间他的声音消失在远远的黑幕中。
这小子的轻功绝对在你我之上。
白天那位长者附在徒弟的耳边轻轻说着，原来他是武当派的掌门人。
我看也是。
虽然武当掌门说话的声音很小，还是被旁边的峨眉派长老听得清清楚楚。
宝贝儿，你们在干嘛呀？
嘘，我们在听风童话呢。